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你知道圣经新约为什么没有致雅典书吗？为什么有特别出名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呢？对了，就是因为保罗在雅典尽管讲道非常有大能，但是呢，他却被雅典人很礼貌和轻蔑地打发走了。所以保罗在雅典并没有很大的宣教上的收获，但是呢，在哥林多却经过流泪撒种之后有了欢呼收割，也特别有了璀璨的辉煌的宣教成果，就是建立了哥林多教会。而这样的哥林多教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在18章中你会发现这个秘密，也就是不是保罗个人的计划和决定，乃是上帝自己的灵的催逼和感动。而保罗呢，是因为圣父也特别看到了果效，所以经过很多艰难，也真实的体会到人种什么就会收什么。世界太广阔，城市众多，我们自己无法决定我们的年限疆界和使命，但是上帝深知这一切，他在永恒中就已经有他的命定。正因为有他的命定，我们在与他互动的过程中就使这命定实现在我们的生命中，以至于让我们参与到神国拓展的施工。弗兰西斯·培根这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对圣经讲过一句非常聪明的话，他说上帝在旧约给人的祝福是昌盛，就是让你物质上有很多昌盛，但是上帝在新约给人的祝福是困厄，就是有很多困难，有很多艰难。而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建立过程中的经历就深深表明这一点。保罗为什么个人并不是对哥林多太有牵挂负担呢？他一开始并没有，就是因为哥林多这一个城市啊，无论从哪方面让我们选的话，也不会把它作为一个宣教的和建立教会的重要基地，因为哥林多城太淫荡了。哥林多是罗马帝国第三大城市，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它的人口呢有20万，是雅典人口的20倍。那这一个哥林多的城市呢，它是在这个雅盖亚。你注意，不是亚西亚啊，亚西亚呢是亚洲，雅盖亚呢是欧洲，是雅盖亚这一个省啊，罗马的省份的省会城市，在雅典西南面大概80公里，它有一个地峡，把北面的阿提卡与南面的波罗奔尼撒联系起来，因此地理位置很重要。哥林多虽然从主前8到60纪强大繁盛，但是后来有点衰弱，在主前338年被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占领，主前196年被罗马人攻下，主前146年因为造反而被罗马人洗劫，最后呢，在主前44年由这个犹留凯撒重建成为罗马的殖民地。在这里呢，有希腊人， 有来自意大利的自由人，有罗马军队的退役军人，有商人，有政府官员，来自近东的平民，还有大批的犹太人，还有许多奴隶。同时它也是一个著名的港口城市，所以会有很多的船员，这一个很多的航行者从这里经过。那么这个城市也是敬拜爱神阿佛洛狄特的中心。大家想，这个爱神在希腊神话中就是很淫荡的，所以崇拜爱神阿佛洛狄特就使得这个城市啊有大量的妓女。你知道吗？他们一个庙宇啊里边竟然有1000个妓女，而且呢你跟这些妓女苟合的时候啊还可以有宗教仪式，所以就吸引了大批的人啊，这被称为性都。也就是一个人啊辛辛苦苦赚了很多钱，尤其是那些在船上生活的人都渴望着到性都去过一把瘾，也通过性呢通达迷狂与神合一。所以保罗他自己讲，他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又软弱又害怕又战战兢兢。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啊，尽管神呼召他到马其顿去，但是呢他被赶离开了他所服侍的三个马其顿城市。那么在雅典呢也没有看到很好的宣教的果效，他十分担心帖撒罗尼迦的情况，并且正在热切等待希拉和提摩太从那里来到。由于哥林多经济繁荣又以不道德闻名，保罗没有预期他的信息会在这里获得很多人接纳，但是后来他却住了超过一年半，也看见了一个大型而有恩赐，尽管很不稳定但是却充满活力的教会的诞生。所以啊，这个教会尽管混乱难管，但是它的活泼有力是特别的撼动人心。而这一切呢是跟保罗在这里的宣教分不开的。我们现在常常谈宣教，但是保罗的这个宣教就让我们看见宣教是要有好多预备。首先是语言上，见到犹太人说犹太话，见到希腊人说希腊话，见到罗马人说罗马话。另外呢就是在职业上的预备。我们看见保罗到这里来，他是只身一人啊来到这一个淫乱放荡的哥林多。那因此他怎么养活他自己？因为那个时候马其顿的捐助资助还没有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保罗是来支帐篷，因为他是来自于亚洲基利加的大树那一带啊，特别有这个支帐篷的手艺。犹太人也有这样的观念啊，他们说如果一个爸爸不教给孩子一门可以赚钱的手艺，那就是在有目的的培养他长大了去偷窃。我想这种智慧啊，是值得我们家长来好好反省的。你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你觉得公立学校会教给他一门可以赚钱的手艺吗？其实我觉得连这个基本点都做不到，更何况在灵魂思想上还有那样的毒化。这一切呢我们且不说，我们看见保罗在支帐篷的时候养活自己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很亲密的同工，就是百基拉和亚居拉。他们呢因为公元49年这个哥劳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他们呢就在一起同住做工。在这一章啊特别提到这一对夫妇，因为后来他们又 到了以弗所，然后百基拉亚居拉在那个地方就见到了亚波罗，在这一章的后边提到啊，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听到亚波罗只晓得约翰的洗礼，对主耶稣的洗礼，他的死和复活并不是深知和了解，他们就把亚波罗接到家里边，详细的把主的道给他们给他讲。这里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激励啊，也就是你看见圣经是把百基拉放在前边，就是把妻子位置放在前边。为什么呢？我们解经家，很多解经家一般的都认为说百基拉是对圣经更了解，而且他大概是比这个伊亚居拉先信主，所以在这种时候他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来给亚波罗讲解圣经的，而且呢也是大胆的来讲。所以在私下的场合，我们看见上帝是使用每一个平信徒来讲解真道，关键就是我们讲的是不是合乎圣经，这是最关键，是不是？因此在使徒行传里面，既让我们看见上帝使用使徒，又让我们看见很多突破性的工作、开拓性的工作、先驱性的工作是由平信徒完成的，我们每个人都责无旁贷，因为我们都是为神所召来在各行业各领域各地域见证神道的大能和神国的拓展。那保罗在这里传道之后，后来呢在这里做工做支帐篷的时候，又到安息日的时候在会堂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这个时候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保罗呢为道迫切，在这里他的那个意思啊，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他开始全时间传道，一心为道充满，也就是因为有了捐献资助，他就开始更迫切更专门的来传道了，就把那个支帐篷的事先放一边。但是犹太人抗拒，保罗呢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会堂到了一个人的家，这个人呢叫提多优士都，大家说可能他就是后边在书信里面提到的该留或者该有。那不管谁，我们看见他的家就成了哥林多的第一间家庭教会。那这个时候连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也都信了主，那么很多哥林多人听了相信受洗，但是反对的声音也特别大。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罗大概无意久留，但是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百姓。所以这是神的命定，神的预定，你只管讲，不要怕，不要闭口。保罗定了说这里有很多百姓，既然他定了，保罗没有不做，反而迫切的与神同工，积极回应神的预定，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把神的道来教训他们。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这个神学校神学院的雏形，保罗在这里也开始长期的来讲解神的道，教导神的道。那么后来到了加留做亚该亚方伯，在这里路加准确的用了方伯这样的词，而加留是公元五十二年做亚该亚方伯，所以对于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间我们就很清楚了。犹太人以为抓住机会了，他们呢就把保罗拉到公堂去控告他， 说这个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这里的律法到底是犹太人律法呢，还是罗马的法律呢？这两个含义大概都有。一方面就说保罗没有按犹太律法敬拜神，这里的神呢用的是单数。那么另外一方面也在说保罗呢他没有在会堂里，所以他就是违法的。但是加流呢就说他没有违背罗马的法律，然后呢至于违背不违背你们犹太的律法，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是你们宗教的事儿，你不要牵扯到政治这方面来，所以我不管。这个官员是非常智慧的，因为你想什么你信什么，只要你不违法，那你就去想去信呗，何必要多找事儿呢？但是有的官员就没这么智慧，是吧？他看见你不在教堂里聚会，在家里聚会，他就非得要把你赶到教堂，大家都到教堂，教堂又撑不开，他又不会给你那么多教堂，那不就是逼着大家别扭吗？那这个时候他不愿意管呢，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呢便揪着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看到索提尼了，成了保罗的同工，所以啊在这里第二个管会堂的大概又成了基督徒，所以犹太人就打他。这个事情加流应该管了，因为他们都违法了，但是这个加流还是不管，所以很多做官的其实都是不作为哈，在这里也能看到。那后来保罗就住了多日，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许过愿，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为什么他许愿呢？有的解经家就说啊，因为神说的实现了啊，就说真的有神，很多百姓，而且竟然成立了这么伟大的哥林多教会，所以保罗就有许愿啊，剪头发呀，不喝酒啊，然后这一段时间分别出来给神啊，就是这些活动是积极有意义的。当然你许愿必须得做得到，否则不如不许。另外在前边十三章我们看见他们也常聚在一起进食，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许愿、进食、祷告等等都很有意义。我们呢不能因为说到了新约就把它都废了，你看连保罗都特别来遵守啊，都有这些，所以他们就到了以弗所。那后边以弗所就是一个宣教重镇啊，我们在十九章的时候再详细讲解。那在这里特别是二十二节说，在凯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这里的教会是用的单数，所以一方面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是一个教会，因为他们都是有这个长老制的这样的一个体制。另外也让我们看见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之后，他们大概是有一个常设的执行委员会的机构，因此保罗是去问教会安。那不管是怎样，这让我们看见教会是合一的，基督教只有一个，因为他真道合一，体制合一，大家同心建造主的家。那后来保罗下安提阿第二次宣教，如此蛮有果效的结束，哥林多成了保罗巨大的安慰。所以各位，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主的应许不只是应许也是事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命定，也让我们尽心竭力回应，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